我记得以前哈，每一趟去中国的时候，总是很兴奋的去，到最后呢，还是要回家嘛，因为这个世上的家还是要回家。然后到最后那个礼拜呢，就心里的感受就很多，那就自己有一个期待，说哎，下次什么时候会再来？还说就答应我的弟兄姐妹哈。那今天呢，也是一样，我存着一个期待。我们或许会有一点点的时间不再有这样的一个一起的分享，但是呢，我们也是期待可以神的时间我们再开始哈。那么今天我要继续我上次一直在谈的这个信心，我说这个是圣灵引导我跟大家分享的，从过年那个时候开始。一年的始终就是不凭眼见，只凭信心。眼睛看见的、看得到的都不算，就是凭着信心。可是我们的信心是有对象的，必须信有神，还有信他能够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这是我们的信心的这个很重要的里面的要素。那我们也谈到说。信心是要落实到每一天的实际的生活的事件里面去，跟人的相处里面去的。当然，我们会有碰到我们的信心像，像这个彼得一样，他说：“主啊，别人如果不能跟你到底，我一定跟你到底，到监狱里面我都跟你去。”他心里面愿意这样，可他会发现呢，自己的信心会有跌倒、软弱，或者是很让自己挫败的地方，但是。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的信心祷告，回头去服侍，或者是去兼顾你四周围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讲到这三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段落，对于信心做一个段落。那我要讲的题目叫做忍耐之道。我给你的经节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跟十一节，这个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唯一的地方直接对教会，记得哈，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教会还没有开始，虽然他也提过教会，他也交代给彼得，但是呢，他从来还没有跟教会接触，但是当他升天之后，唯一的地方，耶稣直接前面那个四福音是别人帮他写他的这个33年多的传道生涯，从他的出生到他的生涯，那这是他直接对教会讲的话，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哈。那么这个是对在那个启示录第七章的地方给这个。腓拉铁腓教会讲的话，我给你的是第十节跟十一节。那我们或许可以从前面来看，启示录第三章哈，在这里呢，耶稣他对自己的我是谁，跟教会做了一个介绍。他到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一个对他们的一个名称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介绍。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呢，我是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的没有人能关，关的没有人能开的。这个是他对这个教会，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一个说，我就是这样的，你们的这样的一位主。然后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呐。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他为这个教会敞开了一个门，意思是说，这个教会的使命要继续，这个教会要继续的做工，他们有路可以走。然后，我们就跳到我给你们的经节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好，这里提到 耶稣提到这个教会，他们遵行了道，而且呢也从圣灵得着一些力量，略有一点力量，也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守住了他们对主的那个信心，没有弃绝主的名。但是主在这里提醒他们要怎么样，要走那忍耐的道。在这里主耶稣对每一个教会有他的交代，有他的心里面的一个，一方面是期待，有时候是一心里面是责备的话，就是一种负担，有一种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在那里。他说呢，你们要持守那忍耐的道。所以今天呢，我用这个忍耐的道来做我们来诠释什么叫做信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好几个层次的这个忍耐的道。好，那耶稣说要持守忍耐的道是怎么样，就是你守着放不放掉。那个道就是你信道也好，听道信道，守住你的道。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有一条路你需要在忍耐上面下功夫。那个就是雅各说的，你知道雅各书在强调什么？第一章第二章强调说信心就一定要有行为。那么今天或许我要这样说，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心有成长呢？那就看看我们这个忍耐的这个耐性有没有撑开，有没有成长。因为信心就会有行为，其实这个忍耐本身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表现。好，所以在这里耶稣称为忍耐的道，持守住，然后你就会得到冠冕。那在这下面呢有一个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哈，就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你上面看到的这个的这个 PPT 里面哈，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常常说就是要只要信啊哈，因为我们就靠着恩典啊，只要信。那这里告诉我们信心是要下功夫的，然后爱呢会受劳苦，爱或好信心也好，爱也好，里面一定会有盼望，有没有信望爱哈？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只要谈到信就跟望跟爱离不开，谈到盼望跟信跟爱也离不开，谈到爱的时候跟信心跟盼望也离不开。当我们不能爱的时候，表示我们已经对那个人没有盼望了，对不对？好，我们就放弃了。所以信望爱他们是紧紧相系在一起的。然后一个最能够表达出来最成熟的最大的那个你会看到的那个点就是爱。爱是一个表达。那么我要说忍耐是信心的表达。所以在这里呢，圣经提醒我们，为盼望我们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跟信心在一起，跟爱心在一起，然后这里面有一条道路，我们要下功夫，我们要受劳苦，我们就可以成长。好，这个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表达。你会发现你的忍耐越来越老练，有没有？患难忍耐老练，有没有？好，那雅各书呢在讲到信心跟行为的时候呢，他前面讲的很重要的说我们的忍耐要成功。那个成功的意思是说你要达到那个顶点，就到了一个地步，你是能撑开就尽量要撑开啊，忍到一个，不是我们讲说忍无可忍啊，就是忍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宽广的一个耐度在那里啊。好，那么今天我要讲三个在忍耐之道或者是信心的忍耐里面会表现的啊，我今天讲的是表现啊，信心的表现啊。第一个我要称它为是一个极或不然的信心。在这里 这个句子我们都很熟哈，这个是在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出来的，也就是但以理的其他的三个同伴，他们因为不去拜这个皇帝哈的原因呢，要被下到这个火窑里面去，这个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好，要被用那个很热的那个这个高度的这个热火呢来烧他们。那里面呢有两句话对他们信心的表达，第一个是即便如此，即使是这样，即使你要这样来烧我，你要吓我，你要威胁我，即使这个火很大，这个危机很大，我的神绝对有能力可以救我们。这是他的表达哈。即便如此，第二个，即或不然。即便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绝对不会去侍奉你的神。这个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什么叫做即或不然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独一的真神的身上，不是放在你看见的事实，不是放在你发生的事情的上面。对于这个信心的对象，圣经上形容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啊，是始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个信心是那个锚，是放在你所信的神的身上，以至于我给你一个经节，哥罗西书哈第一章，认识到你这个所信的独一真神，而且认识的越深，越来越深是很重要的。圣经讲到认识的时候，不是讲到说啊，我知道那个人啊，而是两者之间是很靠近，甚至呢是一个彼此是很深入的一种了解，而且有很生命有很深入的交融的这种认识。那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说我要为你们祷告啊，让启示的灵可以帮助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真的知道。不是只有知道哦，真的知道啊，不是只有一点点的表面的知道，而且真的知道。那我拿出一个经节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跟十一节哈，善事上节，你们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的喜悦，这是不是信心的一个目的吗？就是要让他喜悦哈，人非有信，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个绝对条件，我要让神喜悦。所以我行事为人就要用信心来做，对得起主，在一切神让我认为美善的事上能够有果子。刚才妈咪说我们被烧过的那个工程就是一个结果，这个果子，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渐渐的多知道神。为什么我提到这个知道神跟多知道神很重要？我们回到但以理他那个三个同伴，第一个，即便如此，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王哈，这个皇帝哈，他其实是很舍不得牺牲这三个哲士，他们是很聪明的，很优秀的，又年轻。所以当他下了这个命令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可能是兴致冲冲下一个命令说没有拜的人都要去被烧死哈，没有想到这三个人是他很喜欢的，很欣赏的，竟然他们会那么的坚决，站着就是不拜。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王怎么讲？他说我听说你们不拜哈，那你们不是故意的吧？他很想再说服他们，他很想在这里暗示他们说，我给你机会，好，你就我再声音再响一次，音乐再响一次，然后给你第二个机会。心思是要经过一些考验的哈。一个王对于这三个 他的臣子这三个年轻人想挽留他们，但是他们就给了第一个信心的答复。即便如此，即使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即使你告诉我说那个火是很大的，会把我们烧死的，即使是那么伟大、危险的一个情况下面，我们所侍奉的神，他必能够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当他后面再讲即或不然，表示他们心里面是尊重神的决定，神可以做，我们的神是必能做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但是做不做我们不知道，即或不然，王啊，你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种信心就是一个不凭眼见，那个眼见是什么？他马上看到火窑，马上看到他们的危险就在那里，只凭着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他知道我的神是可以救我的，他的能力绝对没有问题。一方面，即或不然，如果我没有看到他救我，我也不会辩解，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受到考验。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神并没有把他们及时的救他们，不用，没有，王没有说那算了没关系了哈，反正我知道你们不是故意要这样违逆我，我知道你们平常对我是很尊敬的哈。其实国王是很想放他们走，可是他们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哈，即使是王自己的命令，他们那时候的规定是不能违抗那个巴比伦的王国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矩。但是你看到主耶稣或者人子了哈，神并没有在外面把他那个火窑挡掉，可是当他们进去之后，谁在那里？主在那里。所以这个国王说，诶，不是有三个人吗？不是被绑着吗？怎么变成四个还自由的在走动？刚才妈妈用了一个经节，主为我死，所以我今天就需要，就应该理所当然为他活。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不管在什么样的难处下面，当我们归属于主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不再是一个人活着。如果主容许你的信心经过火窑，他就会在火窑那里跟你在一起。这是我今天特别要请我们记得的一点，不管你经过什么情境，他就会在那里，因为你跟他，葡萄树跟枝子已经没有分开的，我们已经归属他了。刚才妈咪说我们归属他了，我们属于他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付的赎价，当他为你付的赎价，把你从这个恶势力的辖制中赎回来的时候，你已经是他的，他帮你付了那个刑罚的赎价，他帮你付了灭亡的赎价，他帮你付了伤害的赎价。耶稣被鞭打，我们得到医治，他受到鞭伤，他受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所以呢，我们的信心里面，第一个，你确定你的神是怎么样，即便怎么样的难，怎么样的危险，或怎么样的我没有能力，我知道我的神可以，这是第一个，对不对？好，我认识我的神，而且这个认识呢要越来越深，神会帮助我们越来越深。我们认识神是认识不完的，因为神太伟大，太尊荣。我们用我们一辈子短短的时间，那么有限的能力， 我们哪能土泥土所造被造，哪能认识得完我们的神呢？不是你把圣经读几次就可以认识的，不是这样子。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去体验到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一方面，信心的另外一面是急或不然。这就是我讲的，你看不到，哎，神怎么没有做呢？你信的不是神做的神迹，你信的是行神迹的神。记得，耶稣就是在那里，你在哪里，他也在那里，因为他说我们是同父一轭了。我是树，你是枝子，怎么可能你在受难的时候他跑掉了呢？我们的生命已经彼此相融了，你为我死，我为你活，只要我活的地方就有主，活出主来。刚才妈咪说的，只要有主的地方就有我，因为我们是分不开的。请我们记得，你的信心在这里，是在这里着地的。好，所以刚才那哥罗西书的最后，他说好叫你们凡事啊，我还没有念这个哈 ，OK， 没有念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哈，记得忍耐之道，信心的路是忍耐之道。那么要能忍耐，你就要一个宽，要撑宽了，一个宽容的心。第一个，你的信心是从即便如此，神没有难处，没有不能成就的。然后急或不然，我绝对不会辩解。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勇敢的信心。当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在哪里主就在那里的时候，还有我们是被主用生命用重价赎回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会有一个想要跟你介绍一个影像，就是圣经说耶稣被牵到宰割之地，没有出生，对不对？他甘心情愿的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我就想到，因为我刚刚跟小组在从这个利未记到民数记在分享哈，所以我就更再一次的再一次的有更深的这个认识。就想到这些要带着他们的羊去献祭的这些人，因为自己犯了一些错，他们就带着自己很心爱的羊，养大的最好的一只羊，要带到宰割之地祭司的面前，来帮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带着他们所心爱的羊，很美的一只羊，走一段路，要到圣殿去为他们，而且自己要动第一刀来杀死这只羊，心爱的羊。圣经说耶稣是神的羔羊，你能不能想象，事实上是我们牵着耶稣这个神的羔羊上了十字架，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跟主的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是我们把他送上十字架，为的是要赎我们的罪。所以现在呢，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要为他怎么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所以当我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我们牵着主，牵到各个他山上，然后有点像说，就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就忍心的让这位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那是我们付不起的，绝对付不起的。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信心里面有一些冲击挣扎的时候，记得主跟你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是分不开的啦。好， 那第二点，我回到这个第二点的勇敢的信心哈。什么叫做勇敢的信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熟悉的约书亚第一章那里，当他要承接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这个使命的时候，那是要征战的开始。神对约书亚讲的我们都很喜欢用的一段话：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谈到什么？谈到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谈到神的话。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什么叫做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反方向的诠释来诠释这个信心。不要丢弃勇敢的心，然后呢，你就会必得大的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好，谈到应许，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对不对？好，那么神一直盯着约书亚，当然这些都是信心的各个层面，哈。但是我把它分解开来，就像刚才妈咪说，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信心的成长的角度，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养分是什么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主，为我们的信心，不要失去信心祷告。然后神的目的是让我们信心可以加上，可以加上，可以加上，一直到很丰富的进入他的国度，就是彼得对我们讲的。那么这里一方面神交代约书亚是什么？记得我的话，跟百姓说遵行我的话。生命记一再的就是一直在讲神的话，要遵从神的话，重申命令。一方面神就直接给约书亚这句话：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他前面跟约书亚说，我怎么跟摩西在一起就怎么跟你在一起。所以信心的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是，主是跟我在一起的。他自己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他跟我在一起。在这里的话，神对约书亚说，所以我的应许是这样子，你就要刚强壮胆，你可以刚强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但是这个当中有一段说，你一定要听到我的话，遵守我的话。一方面百姓们需要这样子，一方面约书亚，我的话你听到了吗？我的话，我的应许就是你信心的一个力量。什么叫做勇敢？勇敢就有力量啊，害怕就没有力量，对不对？好，所以后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啊，那个刚才我们讲的是约书亚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本来我们是有一个勇敢的心，因为我们就像有一首儿童的歌，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他跟我一起把那个船要摇回家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这个勇敢的信心，那我们就会一定，当我们忍耐的走完这条路，然后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神的话代表什么？应许。代表神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行完，用忍耐行完这一段。约书亚为什么神给他是个刚强壮胆？按着约书亚的需要，我觉得最近我特别在强调，神会按着个人的不一样，个人的需要来养我们，来扶持我们。只有他最了解我们。那为什么约书亚需要神给他这一句话呢？你要刚强，大大的壮胆。 你可以想象哈，约书亚要承接摩西他的，可以算是他老师哈，因为他一直在旁边旁边跟他学习的，等于说他要把这个要交给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旁边学习，他就等于是在建造他为门徒了哈。要承接摩西的这个任务容易吗？我们想一想，特别是他经过了那么多，跟摩西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那些百姓的这个很硬的心哈，而且经历的到了他去勘察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经历了这么多哈，看着摩西在处理在面对哈，你想当他要接过来的时候，你认为他心里面是刚强壮胆的吗？如果是你的话，当他跟家的两个人对着那十个人说，神就有这种应许。你看，其实这个约书亚特别的信心的表现就是他抓住神的应许。神已经说那个迦南地是我们的，给我们为业了，你就不要去看那些人有多高，就不要去看他们的这个使命有多难。可是偏偏呢，多数是十个人，他们只有两个人。所以当你面对多数，当你面对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好，跟神是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常常见到神的荣光这样的人，约书亚要接这个使命，神知道他需要什么，就是刚强壮胆。那么反过来说，不要失去勇敢的心，这个是希伯来书对我们讲的，以前是神对约书亚讲的，我们要信他的应许，他的话你不一定要了解到很透彻，说哦这什么意思，或者是这样是怎么解释啊？我认为神的话你怎么听就怎么守。我们如果还有不懂的，等于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光的这样的一个光照的时候呢，我们就等候。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学习，不能去看参考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学那么多，跟你能够行出来能够遵行的比例差太多的话，那我想我们宁可要下的功夫是放在我有一句话我就做一句话，因为神的话是有他的能力的。神的话他的原来的意思是神的气，我们不需要去分析这个气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在里面，像水、哦、有什么二氧化什么化氢这样，我们不需要。我们就是知道说我需要喝，我需要吃，那么这个话就把它吸收进来，那是神的灵，他的气，他说有就有，他的话是这样带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力。上次我也讲过了哈。好，这是第二种信心，勇敢刚强壮胆的心。反过来说，不要丢掉勇敢的心，不要害怕。那就是为什么你常看到圣经耶稣也常说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世界会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当门徒碰到风暴，不要害怕，神知道我们是脆弱的，他知道的，那种人性的这种这个惧怕啦，这个受惊啦，或者是我们容易会波动啦，这个他都明白，他都了解，所以常常跟我们说不要害怕。但是神对约书亚讲的是只要刚强，这个是一个勇敢的信心，只要刚强大大壮的。他不是说约书亚你不要怕没关系，他不是劝他。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这个信心的一个表现，所谓的忍耐之道里面，第一个是我们在什么忍耐，在那个急或不然里面忍耐，第二个是在一个使命太难了然后怎么说呢，好像那个四周围能够扶持你的， 能够跟你同道的好像也很少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忍耐之道里面就要一个勇敢的心。因为人很容易就是会从多数，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很容易。那我们跟的是神的话语，我们要领受的是神的应许。好，你也知道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谈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哈，十一章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第六章就谈到了哈，他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忍耐之道。我们都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那么他走的路就是忍耐之道，他走很久啊，经过很多事情啊，进去出来，等一下差一点要碰到什么事情，还要碰到他的那个侄子罗德被掳走啦，他还要去帮他出面。你看，从本来是要走一条信心的路，还要碰到那么多的征战，碰到那么多的这个他没有想到的哈，这些起起伏伏的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就是会这样，对不对？哦，高山低谷。我觉得对亚伯拉罕哈，可能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就是当他们的那些下面的牧羊的这些仆人哈，在相争的时候，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有一个忍耐的信心在那里。他说好，你先选。他让一个后辈，他对他是有恩的哈，然后就让他先选。他的信心就在这里。但是没有想到神跟他说好，你四周围去看一看啊，你没有凭着你的眼见，罗德凭眼见看到那个地方好美哦，很像什么，可能伊甸园也不过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眼见，我们很容易看到美的好的，我们会这样认为，看不了远处。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可能也没有多远的这个眼光，他眼光是慢慢扩大慢慢放眼的哈。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个什么信心？有一个忍耐的信心。即使目前这里是吃亏啊，但是他里面有一种对神的，要他出来之后要给他产业，要让他去要他要给他福气，而且还要让他赐福别人分享，不是赐福，对不起，让他分享他的福气给别人，别人因他得福，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说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是我们可以抓住的，可以信得过的。光是神自己，我们的那个信心的锚就抛稳了。然后呢，因着他的这个应许呢，我们那个忍耐的功夫就可以越来越老练。好，那我们看到第三个是就是刚才妈咪讲的哈，这个救赎主，把我们赎回来的主，我们能够跟随他跟到底，这是一个信心。彼得一开始就跟耶稣说，当耶稣看着那来吃饼得饱那些人哈，来看神迹啊，然后就是为了好处来的这一些很多很多人。有时候耶稣需要避开啊，太多人了，因为他有他的焦点，还有他的专心的重点啊。就像刚才妈咪讲的，就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那个很崇高该有的使命上面，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不要做糊涂人。那当彼得在耶稣的旁边，一个一个都走掉了，因为耶稣讲到到以后要怎么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时候，很多犹太人他们就不以为然，而且呢就异样眼光来看耶稣啊，所以他们就走掉。那耶稣说剩下你们十二个吗？你们也要走吗？彼得在那里做了一个立定了一个志愿，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请我们注意这个归从这两个字，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就跟定你了，然后 慢慢的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叫做跟从我，哪一种人跟从的路才能配说他真的跟从我。啊，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谈过那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那个不配并不代表说他不能进天国，只要你配起来就可以进天国。问题是就是不配，就好像两个袖子一个长一个短，就不配，不相称。好，那我们要跟随主的时候，当我们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要归从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跟这个成为主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个性，还有我们跟主学习的他的性情要配起来，我们的心要成为主跟主的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心，心思也好，想法也好，做法也好，因为我们已经是属他的，他为我们付上的赎价，谁付的赎价我们就属谁的。再提到像我昨天在谈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啊，其实生命记也有谈，要去，就是神只命定，只有分派这个立位人去服侍他，啊，就祭司的执事啊这些去服侍他。那但是呢，并不代表其他的人就不服侍神。那他怎么服侍呢？他用以赎价，啊，在昨天刚讲到那个民数记里面提到说，数一下这个利未族的长子有多少个，那再数一下这个所有十二支派的长子有多少个。其实他们每一个长子都应该属于神的，因为在要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以色列人都是罪人，都需要宝血才能够救他们，但是神就用了宝血，用这个羊的血的赎价来保住以色列人的长子的生命。等于说这些长子都是属于神的了，他们不应该有自由的，都属于神的。但是呢，神的方法，他的规矩是要让利未人来服侍他的时候，那一些不属于利未人的长子还是属于神的，所以就要付出赎价，就要赎回，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么以这个利未族的长子呢数出来之后，跟其他的族的长子数出来还少了，等于说还有200多个，因为他们也不可能那么多人都去这个会幕那边服侍啊。那神的方法是什么？好，那200多个就要付他们的，要把那个赎价还回来。怎么还呢？他有他的方法，按着会幕那里的那个标准，要把它还，把那个赎价还回来。人可以走，但是呢，要付出赎价。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我讲的也清楚一点哈。等于说我跟随的信心是什么？刚才妈咪讲那一点，就把我这一点讲透了哈。我觉得神很恩待哈，他让我们两个的信息是平行的哈，就是一起的哈，而且是可以交融的。等于说呢，我们是主耶稣买赎回来的，我们没有第二条路了，没有退路了，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有记号的，那个爱的奴隶的记号的。当我们现在不是按着犹太人去打一个洞，没有这样子哈，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记号在那里，我们是归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跟随他跟到底，即使有时候我慢下来了，有时候我灰心了，即使像彼得一样他失败了，他已经想走回去了，他都已经在重操旧业了，可是耶稣再回来再把他拉走。这是什么？我跟主就跟到底，就像我们当初受洗的时候，我们决定的时候，我已经相信耶稣，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绝不回头。即使孤单一人一样的，十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这个跟随的信心。你说我没有自信，我可以跟到底。我们要的不是自信，记得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的信心是基于我们对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的爱的信心，他的能力的信心，他的应许，他的话语的信心。所以我归属于这个属我的主，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成为活祭，保罗才会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这条路我们可以走这条忍耐之道走到底，这是妈咪刚刚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不要灰心。好，我要很简单的，我想我们都很熟这个迦南妇人的这样的信心哈，我们用这个段来做一个结论。我很希望你们自己能够思想一下哈，为什么耶稣特别来呈现这个迦南妇人那个大的信心是大的哈，这个大的信心。可是前面那一段的跟这个迦南妇人的对话，是让我们有点不太能够很顺畅的理解的，对不对？我们的理解能就是说，因为这样，所以就这样。可是前面那一段呢，耶稣的这种表达，哈，那我们知道前面的那一段就是迦南妇人，其实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那么耶稣已经跟他的门徒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工作现在不是针对别人，是针对犹太人。很不幸的，很遗憾的，是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他们排斥耶稣，他们弃绝耶稣。耶稣的使命是犹太人，可是偏偏他们就是出卖他，把他钉死的人。但是我们就看到，在他的这个传道的生涯当中，会有几次，好像那个他的心就是怎么样？就是会伸展出去，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爱不是只有犹太人。在旧约里面，其实神都让我们看到，神也医治那些外邦人，神赦免尼尼微城的这些全城的，包括牲畜这些人。其实父亲的爱，我们要认识神是一点一点认识的哈，从层层都慢慢成长认识的。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可以。就是已经可以稍微想到揣摩到说，主的爱，主为什么到世上来，不是只有为犹太人，神的爱是给全人类的爱。所以他面对这个外邦人的时候，他讲的话跟这个妇人讲的话，其实就是事实，那是一个事实，而且对他的门徒们也是一个合理的交代。好，他跟他们讲说，你们就在犹太地，你们就在这里啊，我们不用再服侍那里，我们服侍这里就好了。偏偏跑来一个外邦人。那你知道外邦人来的时候，犹太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干净、不洁净，就像碰到这个那个叫什么麻风的一样。这个犹太人心目中的不洁净是很严重的。所以吃的东西洁净的跟不洁净，你让他去吃一个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他好像吃到毒药一样。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有一次有一个就是他就愿意去中国哈。那我们就带他到一个地方，就是到一个学校去访问哈，但有一个任务去的啦哈，那是有一个任务去的。当然不是我们原来的任务，但是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带这个在这个这在美国这里的一个我们的弟兄哈，那他就很有宣教的心，他也跟我们去台湾做宣教哈，那他中国他好像跟我们去了一趟还是两趟我忘记了哈，但是我们去的为带他去的地方就不是在我们的核心这个服事里面，那他就会接触那边，因为他本身是在这里是一个警官，他就去我们的探访一个学校，然后我们就。就有点友好的这种联系哈，那当然就会被请吃饭。那有一次呢，我只知道他的爸爸是犹太人哈， 有一次呢，我也知道美国人很多人不吃青蛙，那在这个餐桌上就有一道青蛙的菜，那他就问我说，那个是什么啊？那我就想说吃的再跟你讲啊，我其实没有想到他是犹太人哈、啊，我只是想说啊，他美国人不吃青蛙，那你吃吃看嘛，尝尝看。哇，当他吃了之后，我告诉他之后，他本来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就是一起服侍，然后妈咪跟他也是很，我们都很熟哈、啊，从这边的教会的，然后呢，他是很和善的一个人。从来没有看他，虽然是警官，照理讲他就应该很有威严，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有那种威严的那个脸色过。哇，那一次他对着我用指头指着我，他说：“某某人，你给我记着。”我才知道犹太人对那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那个观念，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多么的让他们成为一个沟，成为一个墙哈、啊。那没有办法，那他们的文化成见。就像我现在戴着口罩，看到一个没有戴口罩的走进我来的时候，要跟我讲话，我就会退几步一样。这是2年了，只有2年就被养成这个习惯。特别是我们比较有这个意识，对不对？防疫的意识啊，你知道美国人没有，何况他们一辈子从生出来就接受这种文化，所以他们那一群犹太人，耶稣因为跟这个法利赛人有一些。怎么讲？不是冲突了哈，就是有一些几乎就是像不愉快一样。好，那耶稣也想避开，他就退到这个外邦的这个地界去。刚好就这个时候，这个迦南妇人找这个机会赶快抓住。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很明显的，这个妇人是。有听说，有没有看过？可能也不见得有啊，因为他是外邦人嘛。但是有听说，这个耶稣他行过的事情，他叫他两个名衔，一个是主啊，等于说我是屈服在你的下面的，我是很卑微的。一方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王国是很有名的。所以等于说，你也是王，你也是主。这些门徒怎么表达？好吵哦，很烦呢，而且你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就跟耶稣说：“打发他走吧，打发他走吧。”这个打发的心态绝对不会是耶稣的心态。他的主人，我们的老师不会用打发的心态。应付的心态，但是耶稣跟他讲的就是一个真理，啊，我怎么好拿食物给人的食物给狗吃呢？这个是犹太人这样子来看外邦人，这个是事实。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妇人也跟耶稣对话起来了，即使是狗也可以吃主人掉下来的碎渣。他要的是，我知道你有那个饼，即使不能吃很多，不能像你们同席而吃，我在下面捡一点碎渣就够了，那不就是信心吗？即使身为一个被歧视、被排斥、被拒绝的一个外邦人，他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他知道这是一位我要找的。没有他，我没有办法。为了爱他的女儿的缘故，所以他冲破几个关口，甚至那些门徒嫌弃他，要把他打发走。然后耶稣就在那里跟他有一个对谈，那个谈话本身是继续下去的，不管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少。不管我们的感受怎么样，你的信心是跟主是继续的对下去的。只要他跟你回答，他不会打发我们。我们的神绝对不会用打发的心态的那种态度来对待我们。那他是神，他跟人不一样，他不会应付我们。可是该应付的，该面对的就要面对。你还不是这个时候还不是你能够得恩惠的时候，这是真理。 耶稣讲的是真理，可是这个妇人可以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然后他抓住这个机会，他相信只有耶稣可以救他的女儿。因为他继续的对话，以至于耶稣在那里呈现了一个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叫做有大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叫做大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在信心的历程里面，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在为难什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放弃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第一个，我受不了了，等我们忍耐不下去了。第二个，我们怀疑了神对我们的诚心。就有点好像我比不上人家，别人总是有很好的见证，总是有很好的很大的神迹，为什么我就没有？那是什么？那是我的想法。但是这个妇人是顺着主的话，在回应主的话，他没有否认主的话。刚才妈咪讲的就是我现在要讲的，我们不质疑他的心，我们不会去不评他的处理方式，我们就继续的跟他对话，不灰心的继续的跟他对话。因为主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主的目的是要用你来成全一个很大的很美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功效。我希望我们多一点思考，我没有时间了，好，我希望我们多一点思考，为什么这个妇人，当你看到这个记事的时候，你的心思放在哪里？你心思会被哪里把你停，让你注意到哪一点？我希望我们有一点思考，好不好？让我们学习这个妇人，让我们的信心是撇开我们自己，不管我的怎么样啦，我的能力啦，或者我怎么样啦，我的想法啦，放下来，然后主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去应对，继续的。就是求他继续的抓住他，继续的用你的信心，用你的忍耐来接受主要帮你成就的事情。就像耶稣跟他的妈妈说，妇人，我时间还没有到，他们没有酒了，我时间还没有到。可是耶稣的心怎么样？他就是爱。你看耶稣的母亲对他也是有信心的。这两个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同样的，是一个有忍耐度的信心，有喜乐的忍耐的信心，而且是不放掉的信心，而且我认为是大的信心。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信心的这个主题就谈到这里。好，从不凭眼见，凭信心，到我们平常的落实，到你相信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一定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只要你不放掉，来到今天，你要走忍耐之道，这个就是你信心的成长。如果你发现你的忍耐度扩张了，那你就知道说，哎呀，我的信心有在进步了，而且也只有信心可以让神喜悦。我们其他的没有什么可以给主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心来讨他的喜悦，到最后我们会被称赞。这是彼得讲的，我们上次有讲哈。好的，那我们就有点时间提问好吗？那我们这段时间请你们思考这个作业。好，我这里提出来这个祭司的服事，旧约祭司的服事，我提出来六点哈。那你们按着这个经节去查看一下，然后来思考说，把它放到今天，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当你说你要服侍神的时候，这一些范围里面都是我们可以去服侍的。那我们去思考说，过去是这样子，那么现在我可以做什么？ 啊，也连接到刚才妈咪说的，主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去做，哈哈，这个是跟今天的课是没有连接的哈。但是我要你们这段时间去做这个作业，这是你们的作业哈。那刚才对迦南妇人去思考，那个不用，你要表达也好，你要分享不分享也没关系哈，这是作业。
就是今天讲到这个信心的功课，这是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惑。我觉得，自己就是在信心上还是比较缺乏的，可能是因为我对经文也了解的不是很多。就是当我，在家里边或者是在公司哈，心里有这个服事的心，但是呢，就是神的话好像就出不来。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是紧张的，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在神的话上面，我就缺乏信心，这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体会。
那你个人是认为说你对于神的话语啊，好像存的不够，是这样意思吗？你有这种感觉？
是，因着这个话存的不够，所以和人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使命哈，我觉得我已经心里边是上轨道了，但是就觉得。上去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心里好贫乏呀，就对神的话知道的太少了。有的时候，比方说员工在跟你交流事情的时候，我把我的生命的见证说给他，哎，就忘了，哎呀，把这个福音也传给他哈，就好像这个事情总是结合不起来。我想也是信心的问题。
啊，神的话哈。我记得上次好像有跟你们谈到这个诗篇119篇，那里有几个很重要对神的话的一个怎么样帮助我们不忘记啊，里面包括我们用一个喜乐的心去要好像去吃它一样，然后呢看为宝贵，把它藏得很宝贵，然后呢有一个地方说要去传，啊，要去传扬啊，把它讲出去。我个人哈，觉得说，当我在为什么我整个的一个焦点就放在用神的话来解释课程，因为对我的益处非常大，啊，而且呢，里面呢会整个比较有那种神的话语的精华在那里哈，而不是我的解释。或我的，当然我们的体验，当然那个是一个应用上面的一个，那是很好的，好，那是很实际的。所以呢，如果针对你讲的说，好像神的话你用不出来的话，那好不好？做一个建议，你试试看，你可以帮我们分享看是不是这样啊？我最近也建议一个姊妹，我说好不好？你要用，你要啊，在想要。很饥渴于神的话语的时候哈，当你看到神的话的时候，刚才我讲了，不要先要去把它解释这个道理是，比如说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乃是依靠神的话，这句话是从生命记，
不是，是马太四福音书里，对，
这个旧约的生命记，因为神对以色列人，当然是摩西传达的了哈，说我40年哈，40年历练你们，是要让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因怎么样，不是只靠食物。他们刚开始那个前面第一年，就是在这个吃什么喝什么这个上面很挣扎，很忧虑。很担心啊，那个信心一直在这边打滚。那当然，耶稣在斥退这个魔鬼的时候啊，好，那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放到我的心里面来。今天如果为我的生命有一些冲击、有些担心的时候，那我就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只有吃的，当然这个食物就代表说啊。代表说是我的很实际的，哈，那我们不需要去解释这句话的内涵，而是就把它放到我的心里面来。所以我建议那个姊妹这样子哈，我希望她能够帮助她哈，就是 神哪一句话，今天你念这一段，不管你念多大一段 或多短一段，只要有一句话你理解，你是懂的，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放到你的心里面来，把它存起来，然后你要去用它，你要去行出来。
嗯，
我觉得神的话语的能力在于你行出来之后，然后你再来讲，你已经有那个生命。我刚才说过，神的话是他的气息，那是一个灵的，灵的一个浇灌，灵的充满，是一个气息。那我个人是比较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我看到神的话，我就把它当宝贝。我想我们都懂得什么叫宝贝，对不对？我很在意的，哈，我今天维他命一定要吃，好，类似这个心哈，这个很重要，好，那我就把它当宝贝，然后不用多，我今天就存一句，存一节、两节没有关系，好，那你要去看一点那个解释的书也没有关系，但是重点不在于我理不理解这个话，而是我要把它藏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求圣灵给你机会帮助你把它行出来。所以当你碰到一个情况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用神的话，就像耶稣面对这个试探一样，来成为一个你的一个智慧。
嗯，
这是很实际的，真的是很实际的。
嗯，
好，你不要羡慕说哦，你看人家都会用那个话来祷告，都用神的话来解答，你不用羡慕那个。
嗯，
你要很踏实的。诗篇119篇我找给你哈，等一下哈 ,119、嗯。从第十一节开始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哈，然后往下面看。第十三节。一开始他用祷告，他说我称颂你，感谢神的话，赞美神的话，然后他说怎么样，他说呢，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等于说什么叫教训，你告诉我我就领受，
嗯，
没有二话的领受，我受教，但是不是说你解释给我听让我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给他的缺面的人听的时候，他是有点像刻意的，就不像这个四周围根本就不想听的、不想听得懂的这一群人，有点像隐藏一样。同样的，神对我们不会隐藏他的旨意或他的这个旨意的奥秘，他对我们是乐意让我们去领受他的应许的。好，所以我们有个受教的心，不管你讲什么我在这里听。接下来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嗯，
去讲神的话，啊，跟你的家人，跟你在通话的人，讲电话的时候，送讯息的时候，没有目的性的哈，没有目的性的，不一定要什么原因啊，除非有人要问你说哦，圣经怎么讲，那个另当别论，就是你要去讲出神的话来。我们的口的话是有权柄的，那我们讲神的话不就最好吗？好像帮神成为主耶稣的口一样。好，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如果我们想增长对神的话的这个成长的话，这个喜悦的部分我们要加强。我们看重神的话过于财物吗？我们看它为宝贝吗？我们看它很甜蜜吗？还是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思考什么意思？下面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什么叫默想？好像在那个反刍一样，一面想，好，一面想，想那个话，想那个主人要给我的话。
嗯，
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本身没有多少谈恋爱的经验。我跟牧师结婚这个段 认识到订婚到结婚是很短的哈，我不太有，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有哈，你们应该比我会去揣摩这个时候。你当你在想对方讲的话或你们写的书信，在你们是在想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讲这个话，还是你在欣赏那个话，有点类似这样。我们讲中国好像神，这是爱的书信吗？好，这叫像情书一样啊。默想你的话，看中你的道路，那就是行出来了。既然你的话给我一个方向，一个标准，一个智慧，那我就把它行出来，这是一条道路，那是我的方向啊。我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刚才讲说我当我在解释这些话的时候，要把它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是很喜乐的，而且我是怎么讲，我自己得到造就。
嗯，
啊，我这样讲会不会，我总感觉好像可能会，你了解吗，小红？
理解理解。嗯，
那就感谢主，感谢主。
嗯，
那您帮助我们。好，
感谢主。
所以很简单，很简单，一句话把它行出来，那你就得着了。然后一句话讲出去，你就更有印象了。
嗯，
像我再次来讲这些我以前读过好几次的话的时候，每一次讲我都有新的那个神的能力在里面，神的生命力在里面，我都再次得到益处，你知道吗？
嗯，
好，
感谢主。嗯，好，
感谢主。神，你渴慕渴慕看重他，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嗯，
然后我们注意到不要进入那种理性思考的那个圈子，那个好像在里面绕一样。好，不是不能有理性不能思考，但是呢那个不能成为我们跟神的话之间的一个过程，好像一定要通过那条路我才会对神的话有印象，不能经过这样。我们是经过圣灵，那个时候感动写圣经的啊，这个作者的这个圣灵的默示，如今一样也借着他，我们参透神的话。
嗯嗯，
好吗？
好，
啊，
谢谢。嗯
呀，所以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分享以后哈，有没有对你有帮助啊？呀，
好好，嗯，
好，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您讲到说这个神的话的这个经验吗？就是有一个
好的，当
然一个见证。
很好，
当然也说起来也很惭愧啊，就是这么多年这种就是很明显的从神的话语里边就是很清楚的是神的话的作用，就是圣灵的引导不是很多，说明在退步。因为有一阵那很久十几年以前，我那时候在背圣经，那时候正好是就是在读那个哥罗西书的那个三章，就是说十二十三节，就是说你要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然后我就会常常，那时候真的是常常默想神的话，就常常想到这一句。结果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反正有个弟兄做的事情跟我没关系，让我觉得对我的家人有点不公平啊，对我就挺心里就过不去，就是有点过不去，觉得不太公平，好像不是说他有意啊，但是有点好像被人利用这种感觉，
委屈有冤屈。
对，后来我就突然就想到，因为那阵天天在背这个不是很容易，就想到那个圣经上说有嫌隙，我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想到说，因为包容肯定是不太舒服的，如果大家都是很就是没有什么让你很顺畅的话，你也不需要包容，那个包容说明有些东西你要忍耐的。那我觉得那个神的话当时就一下进来说，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个就一下子我就对那个人的就是那种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些委屈啊，有一些想法就没有了，从今以后就真的是没有了。那是
真理叫你得自由，就是这样。
是，对，
是的。
不过惭愧的就是这种见证不是很多，其实真的是就是要去默想神的话。因为我可能同就是您刚才讲的对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不是说在那个一直在知识里边学很多，就一句把它用出来。因为在理性里边，这个我现在这一段越来越体会到，在理性里边其实那个信心是走不远的，信仰这个路你是走不了多久的，你就很快就会有很多你是想不通看不通的， 就是要走在这个信心的路上，你才能走下去，不然的话就会那个越走越沉重。
嗯哼，是的。啊，我又想到一点哈，谢谢，是的，这个很实际。我又想到一点哈，小红，第一个我们要去立志，要去行出来哈、啊。那第二个，我们在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看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你要我，比如说像刚才刘磊提到这个问题哈。我碰到这个人了，那我怎么办？或许他没有跟主直接商量，可是他里面有藏了神的话，所以就好像神其实在跟他讲说，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啊。那可能他有一段时间因为很难过啊，或者是很委屈啊，很不平啊，就那话就透不进来啊。那再来的话，我们有一个什么，愿意听神的话。我们要听到，我们不是只有看他的话，我们要听到他对我们讲话。这是很，怎么讲呢？是很明显的，就像刚才刘磊的这个见证一样。或许现在你还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好，那或许一步一步来好了。到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听到神对我们说什么话，这个也很重要。
我还有一个见证，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这段不像那一段啊，就是说很专心默想神的话，但是我觉得把那神的话存在心里的时候，真的是到时候神就会用这个来提醒你。比如您上次就是在夸我啊，就是说做了很多，当然我知道这都是神的工作，但是人的这个本劳就是那个肉体听得就很舒服，就在想师母讲我怎么怎么样努力，突然脑子里就冒出来一句话，箴言里面的说吃蜂蜜是过多是不好的，人过久贪念自己的荣耀也是不好的。我那段也都没有看真言，所以我就知道神就很幽默，我觉得神很幽默，就这么提醒我一句，脑子里一下就蹦出来这句经文。
是的，藏在心里，然后他要用它就出来了。
对，我就说因为我，所以我知道那个是出于神，因为我那一段也没有在读真言，但是脑子里就一下子就浮现出来那句经文。
嗯嗯哼。
对，我就说谢谢神，我说跟神说，我说你感谢你，就是在提醒我。
是的，是的，他真的是很细腻的在带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嗯哼。像跟你这个有关系的哈，我的情况有关系，就像那句话说，不要为你们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高兴，哎，为什么？为你的名记在册上而喜乐，对不对？啊，
对，
那这就是。这个说成为我的一个就是我要喜乐的原因是那个，不是这个，
是
这个也是就类似你这种
是
啊，
因为神也是，因为我们要一般有时候我们就会说你不要骄傲啊，不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神的那个温柔是很提醒的，就是让我感觉就是挺幽默
的
一句话。
是的，你看神的话是活的，是的，
嗯，
那我讲的也是事实哈，但是呢，你回应的是真理。
嗯，对，神就我觉得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觉得说，我不要这样子，好像觉得我知道那个也不是骄傲，就有点感觉就是那个老我被那个就是 massage 似的，我知道那个是一个诱惑，我就跟神说，然后神就脑子里就我也没有特别的去祷告，就忽然冒出来这句经文，那我就知道是神在跟我讲。
嗯哼，嗯哼。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想确认一下。
好，请讲。
就是、嗯、我们在这边我们有个线上小组，那过去的两年呢、
嗯、
我们其实之前是一起有这个以比方以不再一样这样的书为我们一起分享的这个核心、
嗯、
那我们今年呢大家都有感动，就是要认真的把圣经的话作为我们的生活的准则跟我们的信仰的那个根基、
嗯、
所以的话呢我们计划开始的话就是说以自己每天的这个读经祷告和在实际生活中的这个操练作为我们一起进步的或者一起生命成长的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您刚才讲的这个信心成长它是一回事，对吗？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哼。
嗯，
对，
好，
那个话有没有，我们信道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呀、yeah。 所以、这个信是从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很重要的根基。是的，对对呀、
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就会有一点不一样。比方说在之前我们一起读这个属灵的书籍当然也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这些不明白。那现在呢、稍微明白一点的话就会想，如果离开了神的话，其实知道那些道理那还是做不到。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让神的话成为自己真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根基。
非常阿门，非常阿门。是的，
好，感谢主，那就没有错了啊。
是的，
好，
我们有那种权益可以直接来领受，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吸收一些就是好像别人主嚼过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不是反对哈，我没有反对，但是我们的正餐就是神的话语呀。你的意思我认同，我非常认同。是的。
我最近经常想你，我知道我一想你、我一想你呢就表示我那段时间比较困惑了。
OK，
比较迷茫。迷茫和困惑的时候就经常会想你。
是的，你可以私下跟我来想我一下。你讲。
对，最近因为最近的一个多月嘛，就状态也不是太好，然后就发现自己里面很多急躁，然后就跟你今天说的那个主题忍耐一直是我这么多年的功课。最近这一次呢，我会觉得忍耐忍不过去了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忍了十几年了，然后而且我的理由是我忍耐的东西是高大上，是服侍神的，是关于我自己怎么样在神面前的服侍心智，甚至全职服侍等等那种，我觉得这个是很属灵的事儿。为什么会觉得怎么这边的路也关那边的路也关，就是陷入在一种很急躁，不是急躁吧，就是也有委屈等等。然后这个心理路程呢，我就会就想起你跟我说的很多话，不，你跟我说的话也不多啊，但是你跟我说的好多话我都会很记得。
认识杨燕，我们认识。
你说，
对
啊，你就跟我讲，你说神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你。你说你做姐姐吧，做妈妈吧，这些话我全都记得。这么多年来，我也是反复思想你的这些话。然后呢，每当遇到这样的委屈也好，甚至觉得有的时候不公平的时候好，我就会用这些话来提醒自己，好像这一次都这个话都不管用了。我就是那个理性上完全明白，但是情感上就觉得怎么就会这样。后面当然了，后面还是慢慢的走出来，就想到我最喜欢的哈巴古书，他说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牛棚里没有牛等等等等。然后我就真是喜欢那段话，我就说我里面困惑，但是我不怀疑。困惑是我不明白，我不明白这个处境，但是我不怀疑我的神。我说这个我哪怕用我所有的属灵知识无法解释我当下的困境，但是我里面不怀疑我神的慈爱。所以就还是靠着这个慢慢的走出来。然后我也常思想约伯记，约伯说我有什么力气可以让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可以让我忍耐我就想着我的神他给我的结局是好的。所以我可以靠着神去忍耐，他总是对我的心意是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所以慢慢的吧，我最后还是走出来，是就是一直定睛在神的属性上，就思想他的慈爱，他不会安排错，慢慢才走出来。就是那个不平啊，那个不公啊，或者是那种委屈很容易抓住我。然后我自己也慢慢更了解自己，可能就是比如我要是生气我也是容易，愤怒也是容易，别人对我不公的时候会容易愤怒。所以就是还是急躁。忍耐就是那个忍耐两个字。
分享诗篇第73篇亚萨的诗
诗篇73篇是我最喜欢的。
这样是的是的呀，我想我想不孤单呐，好不好，我们的心境是不孤单的就不是说只有我们，就像以利亚说 到个地步感觉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哈，其实不是的呀。
嗯，
就像刚才
是就是
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了，可以这样讲。好，那如果为义受逼迫受苦的话，其实他要换来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的眼光就把它放在那个，就是要把它拉远一点。好，所以这些的话，如果都怎么讲呢？不过你讲说你也是在好像在站起来往前走哈，那好不好？这样子，我们就跟圣灵说：“圣灵，我愿意接受你的安慰。”有时候我们会想把它想通，越想越想不通，好，越想不通，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碰壁一样，就好像撞自己一样，自己去撞墙一样，好，你懂我意思哈？就是那个不平的那个哈，因为你会喜欢亚萨那首诗，一定是有你的共鸣在那里。
是，
那好不好？我们直接，你需要的是安慰，你还需要是神的安慰，就跟他要，需要的是他的医治跟他的安慰。其实有时候神不必我们，知道吗？虽然哈，刚才刘磊说不能接受太多鼓，好像太多赞美哈，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神的鼓励哈是特别特别甜美的。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鼓励，我需要你的安慰。”有一个见证哈，我顺便就帮妈咪讲一下。他在他的宣教的第一个合场，他在美国牧过会，然后再去宣教第一个合场的地方要离开以前，他其实在那里受很多的委屈哈，那甚至受过一个人的诬陷，但是后来那个人，因为他等于是帮助了他，他用爱遮掩他的过错，那个人反而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啊。所以神都让他看到说，哎呀，神的工作是很美的哈。那他说哈，他在最后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他要接受的那些各方面来的这种对他的一个几乎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对待的时候，那他就跟主说：“主啊，我要的只有你的话，我要的就只有你一句话，你告诉我，好，有点是说类似说，你给我打个分数，我做的好不好？这样子。”然后他说，就在一个他问了主之后，他也是在很承受很多了哈。那他就在问主之后呢，在他走以前，主跟他说，他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要走。但是跟他说你做得很好，很清楚的跟他说，因为那一句话让他走得很轻松，走得很自由。所以我们可以跟主得求安慰。我本来在我的讲义的后面有一句话，就是圣灵的安慰。好，刚好你在讲这个，我就想到我没有讲到，我有一个经节，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一节，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教会受逼迫的时候，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受逼迫的时候哦，被建立，但是他们还是被建立起来。他们敬畏主，后面有一句话，蒙圣灵的安慰。怎么会需要安慰呢？就是有委屈、有难、有苦，需要圣灵的安慰。圣经也说过，我们受患难受安慰，然后回头安慰那些需要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没有办法再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求安慰。神的一句话，神的一个安慰胜过所有。我们的魂里面的意志，我们的情绪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要去把持是很有限的，好，我们都知道。所以呢，我们跟神求，我这个时候我需要医治，需要被安慰。他会有他的方法，他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但是他会知道怎么对你，好，这个孩子他知道怎么对你， 并不代表说这一切的不公平，这一切的问题都是神给你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有人的问题，有人的一些就是不成熟也好，或者是不公平也都有，也都有。好，就像约瑟说，你们意思是害要害我的，好，就是他知道，我没有否认你们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就接受神在我们生命的工作，他用我们，然后如果我很希望不要只有想我们，给我送个讯息，希望我们为你什么祷告，好不好？谢谢你提到这一点，让我完成我今天讲最后一句话没有讲的圣灵的安慰哈。还有一点就是也提醒我哈，请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一些问题，我们这段时间有需要个别的跟我谈一些，就是好像让我知道我们要彼此代祷的是什么或怎么样哈，请我们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让你的牧者知道一下，然后呢你可以请他们帮助你，就是让你可以跟我直接有一些方法可以对话，不管是邮件啊或怎么样，或把电话给我哈，我可以主动的跟你们通电话哈，我想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哈。那你放心，我这里有一个电话，办公室的电话打到你们那里去是不花费的，它是固定的，交多少然后就不花费的哈，你不用在意这个哈。所以杨燕非常谢谢你，你的委屈促使我完成我今天我没有完成的课，你知道吗杨燕？
谢谢师母。
这个是一个我得到的益处啊，但是我很希望希望你从神那里得到直接的安慰，你可以的。
Amen, 谢谢师母。
Amen, Amen, Amen。
确实这段时间确实好几有想过要私信你，但我就想分享一下最近的因为大家肯定都看了新闻，就是丰县的那个事情。我其实已经不太多看新闻，但是那个事情出来以后，我第一时间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应该讲很复杂吧。然后那天刚好就是带孩子刚好读到诗篇37篇，然后当时我就还蛮安慰的。然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背后，其实也是看到很多就是女性的这种就是很弱吧。可能也有自己某些的影子在里面。然后我就感觉我这一阵子其实里面有很多那种很愤怒的一些情绪出来。而且其实家里面并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但是那个愤怒是莫名其妙的。然后也一直就会在跟踪这件事情的怎么去处理，就是看这个政府层面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想其实也是借着这个事情，然后我其实也是看到我自己里面可能有一些被对待是自己其实是不知道的。除了读神的话，然后那天我就在读那个 叫圣徒永恒的安息，然后不断的从书里面读到天国的那种景象的时候，我觉得是给我一个特别好的安慰。
嗯嗯
嗯嗯，我想就神就帮助我把眼光看更远一点。嗯，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谢谢你的分享。我想我讲到诗篇七十三篇的第一次的时候哈。跟第二次，第一次是灵修的角度，第二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我在提到73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模式，就是其实这个亚萨呢，他的那个心里面的不平啊，是那个波浪好像是从外面涌起来哈、啊，就好像要把它盖住哈、啊，把它盖过去一样，就一波一波的来，然后那波浪很大，第一波是当然对恶人。然后也对他的同胞讲了很多哈，然后到最后呢，那个浪这样一直搅到最后，那个最里面的那个搅起来那个点呢，其实是他自己受苦受难哈。我想你讲的是有道理的，可能是挑起了我们的一种痛哈。那我们就要把这是事实哈，你的感受，你这个啊，我想我们都是有同样的啊，那特别你提到女性啊，这个也是有她的啊，我想很多人就会有这种感同身受一样啊。那但是呢，我们是无可抗力的，意思是说我们深渊也好，或者是解决也好，我们其实是除了表达一份不平，一份我们的心里面的易怒以外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来奉献什么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啊。那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将我们的一个将我们这个生命的事情，终身之事，就交托在神的面前，一样的用神的话语或者领受神的安慰。第一个你已经有了哈。第二个我们可以说，神啊，我可以做什么啊，我可以做什么，因为神是要我们有光的功能也有盐的功能，我可以做什么，我小小的一盏光，或者是我的数量不多哈，但是我的值在那里的时候，就这是神要我们去完成的。啊，我也顺便带一下哈，我现在怕我忘记。你们就是妈咪跟我的安慰。我们有一个这里的同工就回去了，他就开始很积极在服侍哈。那当我们听到你们在服侍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我们这个天国的就好像一个拼图一样，是这样子承传下去，这样子拼起来的。这个宣教士要把福音的种子撒到中国的时候，那种难度，那种长度，生命也好，汗跟血也好，事实上是我们尝不起也赔不起的哈。宣教士哈，这就是西方的宣教士。那天国的大业就是要继续的承传下去到永恒，就像刚才妈咪讲的，这个世上这一段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世界上最冤枉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本来是那么尊荣的神，到世上来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羞辱痛苦，没有罪的担待我们所有的罪，如果要喊不公平的话，我想我们的主最有资格喊。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没有能力，可是我们有答案，我们有答案，我们应该有亮光的、啊、不要让我们感受，不要 静置在那些里面，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们前面要跑的路。这个也是我们面前要努力的，要跨过去，要往前面走，这样哈。所以我要跟你们顺便借着你们的分享哈，我要这样说，你们每一位在那里服侍的人都是我们的安慰。好像我们去不了，然后有你们在那里，我们心里面就踏实的多。好，当然我也很期待可以再去。我不是说我能做什么了哈，但是你们也安慰到我们这两个老人家，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心里面很甘甜，真的看到你们在服侍。好，这个话也是对杨燕讲的哈，我觉得认识你很感谢神啊，为你感恩。
谢谢神。每次心里面迷茫的时候就想你，看到你们笃定的那种对神的爱的时候，好像就给我们底气。你们对中国的爱总是激励我们。
是的，你们基督的就是这样子承传下来的。我昨天跟容许我聊一聊哈，昨天因为我们最近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就这样相继就去世了哈，我昨天我跟牧师在谈，我说如果万一我先走哈，万一你先走哈，那我就去中国了哈，然后呢我就消失在中国了，好，就这样讲到说，哎呀，这个后事怎么办？这个都好，都。我觉得那个已经都不是要我们要操心什么，根本就不重要了哈。但是呢，我很期待，就是如果了哈，因为他比我大七岁嘛哈，那我也很希望是我先走啊。我就跟他表达说，万一是你先走的话，那我可能就想去中国了，就住在那里了。神的呼召，那里就是我们的天国。啊，神的呼召在哪里？那里就是我的天堂，我们的天堂就是这样，神给你使命，你在那里行使他的使命。
你圣母，你有一次跟我说，连保罗都要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跟哥林多的人解释哈。
是的，
我也常需要为我自己是不是有从神来的呼召像跟人家解释一样，有的时候我都懒得解释。我说在最痛苦的时候，我想的仍然是我将来要怎么样服侍神。我是哪怕在跟神赌气的时候，赌完气以后，我想的是我现在做的任何事情，我将来有做的任何事情有没有可能对我将来的服侍有好处益处，能帮助到我将来怎么样服侍神。所以我在想，我这样的状态叫不叫呼召呢？这还不叫呼召吗？
是的跟神的想法差太多了，差太多了。
所思所想所做，我都是想着怎么服侍，好像那个是我所有生命活动的中心，就是我要怎么样服侍。哎呀，我在想，这难道还不是服侍？难道还不是呼召吗？我也不明白了，我很困惑。
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这一些我服侍过的人，就是我的荐信，推荐的荐。”有没有？人是要用人的看法，就品头论足的来看一个人，来推荐一个人。但是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你服侍过的这些人，生命的见证。”但是。妈咪讲的，因为她总是比我们有资格讲哈，因为她年纪比我们大，她的属灵的历程也比我们深。她讲的，她说只要有一个地方还在让我过不去的地方哈，可能就是神还要我们在成长的地方。我很认同这样子。
阿们阿们。
当我们知道还能成长的时候， 表示我们还是很年轻。
是，
嗯哼，
我也是这样觉得，神一定有美意。
是的，我们就彼此激励啊，神的爱激励我们彼此激励，同行走天。阿门，阿门。
谢谢，谢谢师母。